们做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的清晨，主，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在这里来举行薄饼纪念主的一个聚会。主，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来审视、来赞美、来期盼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主，我们为这来感谢你，愿将以下的时间求主来使用、来带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念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们从十四节来念到二十节，我来念。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每个月都在这里举行领受主的圣餐。通常在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假如不被人常常来提醒的话、提及的话，就很快的就会被那个时代的潮流所淹没。那么在美国的一些的大学通常会对于刚入学的新生会做一个问卷的调查要了解一下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年轻人到底他们的脑筋里面在想些什么，那么可以帮助学校来厘定他们教育方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那么这里有一个有一间大学是在2002年所做的调查的一些的一个摘要在那个年代的2002年的大学的新生呢，他们对于在1980年代，那是雷根时代，雷根时代的一些的事物，他们没有太大的印象甚至不知道雷根曾经被枪击暗杀过那么当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的年幼，所以他们对于波斯湾战争为什么会打这个仗呢，他们没有不知道实际的原因，他们也不在意，也不 care。 那么 在1991年，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瓦解，那么铁幕倒塌，他们也是在年幼的时候。那么他们不知道在这个苏维埃政权倒塌以前有冷战这回事情啊，我们大家都年长的会经过冷战这个时期啊。在从1955年到1975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是越战的时间啊。对这些的年轻人来讲，在那个时代，越战对他们来讲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一个古代的战争。所以他们只熟悉、只在意陪伴他们成长、跟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从1975年开始时候上市的，大家都手上都拿过那个 VCI， 是不是 VCI 那个四方形长方形的这是他们成长时候的一个精神食粮到了1980年代时候，有线电视的网络开始发展了，所以有线电视的网络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娱乐的设施。那么再过了到1981年时候，那是艾滋病开始流行的时候，那个艾滋病的流行就如影随形的陪伴着他们来成长，他们甚至亲眼目睹自己的朋友有死于艾滋病的。所以我们都同意一个事实，就是说人的健忘跟年龄的增长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关系，而是跟那件事情对他或是对社会那个时代性、那个实际性有关系。那么如果对一件事情不应该被遗忘的话，那么人就会想出一些的方法来纪念他想要纪念的事情比如说大家如果你到华盛顿 DC 的话，你一定会去参观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想 大部分的人都去过。那么在这个公墓里面呢，就埋葬着无数在战争中那些阵亡的士兵。那么他们在他们的墓碑上面，那么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名字。那么你或许会问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的士兵为什么要埋葬在那里呢？理由很简单，一个是表扬他们过去曾经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好，他们被埋葬那里是视为是一个对安息者的一个光荣。那第二个，他们被埋葬那里也是留作做一个纪念，是纪念，是在每一个世代里面要提醒那个世代的人，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享受到自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珍贵到一个地步，需要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的。那在座当中，如果你是结过婚的，你手上有没有还戴着戒指？有吗？好，戒指对你的意思是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我的配偶要我戴的。戒指不仅是一个婚姻的记号，乃是表明两个人的婚姻的关系，在当你把戒指套在你的 啊，无名指的手上的时候，那个婚姻关系从那一天就开始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那在古代时候，埃及人非常的聪明，他们发现了在这个戴结婚戒指的无名指的有一条很细微的一个神经，那个神经就是直接通到你的心脏。那从医学的观点来看，把戒指压在那一个有通往心脏的那个纤维的那个无名指上面啊，就是印证一件事情，就是两心相印，对不对？在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在圣经里面有某些的纪念的一个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一个特殊的意义。那么上帝也在他过去历史中作为所走过的痕迹里面有留下一些的纪念的，和那后代的人能够被提醒、被思想、被看到的。比如说当洪水过了以后神鱼就跟地上的那些还存活的那些活物就立约上帝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天上的一个彩虹。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纪念，纪念的意思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属灵的意思。纪念不是一个消极的，而是一个有带有非常正面的一个意思。纪念不是从将一件事情从分层的一个记忆里面重新来思想来回顾一下。那纪念就是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意思是说，他将过去的所发生的事情衔接到现在，那么将那件事情赋予现代的一个意思，不但是赋予现代的意思，还将那个意思延伸到将来。所以我们讲到纪念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的一个意思，一个是纪念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诗篇31节经文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年幼的罪前和我的过犯。那么这里诗人在这边祷告说，求神啊，你不要纪念我年幼时候所犯的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求神不要纪念他年幼所犯的罪呢？好，纪念在这里的意思并不全然是要只是纪念，不要纪念他年幼时候所犯的罪，而是说求神不要将他在年幼所犯的罪带到现在。因他过去年幼所犯的罪，神仍然在要算计他年幼所犯的罪带到现在的时候，那个罪就成为了诗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一个组合。所以不要纪念年幼的罪，意思是说不要把那个罪带到现在，让那个罪成为与神关系的一个一个阻碍。另外我们常常看到一节经文讲到说两个罪犯被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其中一个罪犯在十字架上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悔改的罪犯并不是恳求耶稣说在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今天被钉十字架的事情， 那是回顾的过去。这里罪犯在说，求你不要纪念，求你要纪念，纪念什么？就是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求你纪念我，那我也能够进到你的国度里面去。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也将我带到你的国度里面去，求你纪念我。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次跟他的门徒来过逾越节的晚餐。主吩咐他们在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房间里面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但是门徒并不知道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去跟主耶稣共度这个节日。那么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犹太人守逾越节的一个目的，我想很多人都应该有基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顾。首先呢，当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准备一些的过逾越节的东西，跟在坐席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些的程序。第一个，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宰杀一个一整只的一个羊羔，那么这个羊羔的意思就是说要纪念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那一夜时候，每一家就宰杀了羊羔，并且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就逃过了那个上帝所差遣的那个灭命天使的一个击杀。这是逾越节的羊羔的一个意思。另外，过逾越节要准备无酵饼，要准备无酵饼有两个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要纪念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时间紧迫他们没有时间再让这个面来发酵，所以变成无酵饼。另一方面就是表达，因为酵是一个污秽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以酵来表达污秽，表达败坏，就是无酵，就是除去那污秽，除去的败坏。当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文化，当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无酵饼跟葡萄汁是一个最必须一定要准备的，而这个饼不管是有效或者无效，跟葡萄汁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必需品。那么但是呢，在那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当一家人围绕着桌子来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就是那个围绕这个桌子你当中一个最年幼的一个小孩子要站起来，要高声问说，为什么今天晚上跟其他的夜晚不同？为什么今天晚上只能够吃无酵饼？这是一个最年幼的小孩子要站起来要问。那么这个家的一个大家长这时候就要回应这个问题，他要回应说，这是我们祖宗所吃的困苦饼，用来纪念他们在埃及在旷野所过的那个艰苦的生活，这是一个困苦饼。这是过传统逾越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过逾越节的时候要一把苦菜，把那个苦菜放在盐水里面。那么这个象征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说，在纪念以色列人在 埃及为奴时候他们所受的那些痛苦，他们所流的眼泪，以及他上帝带领他们过红海的那个奇妙的作为，有这样子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必备的食物就是一个果酱，那这个果酱是一个称为是一个混合的果酱，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坐庄为奴的那个日子。另外他们要准备四杯的酒，那么每一杯酒都代表一个跟他们出埃及时候有相关的一个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一杯酒是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人重担底下救出来，这是第一杯酒的意思。第二杯酒说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就是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第三杯酒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第四杯酒是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个传统逾越节时候所要喝的四杯酒。那么这个四杯酒解经家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是一个事实上是四杯酒，还是说一杯酒要在不同的时候喝四次呢？好，这是见仁见智，解经家见仁见智的看法，但是都不影响它所代表的一个属灵的意思。那么我们刚才看到逾越节的宴席，主耶稣基督，他请问大家，如果你念圣经非常仔细的话，请问耶稣基督举起了杯，举起几次杯？只有几次，两次，是不是？那么圣经上没有很详细说每一次过逾越节，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主耶稣他举起了四次杯。好，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最后的一次与门徒的逾越节晚餐的那个时刻，主耶稣将传统逾越节的晚餐转化成今天我们的薄饼纪念主的聚会，以用两杯的酒来做一个代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所代表的意思。第一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路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将饼拨开，表征他要为他的百姓舍命。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当逾越节到的时候，所有成年的犹太男子都要到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期，这是一个成年的犹太男子无可逃避的一个责任。那也可以想象，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这些人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住在哪里？好，有的住在城外搭帐篷居住，有的住在城里面的朋友的家里、亲戚的家里。那么每一个家庭在那一天都要宰杀羊羔，并且将宰杀的羔烤了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耶路撒冷逾越节那一天，耶路撒冷的上空是弥漫着一股什么烤肉香，是不是？这是回溯到出埃及的那一个夜晚，为奴之地每个家庭都宰杀了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是作为一个记号，逃避灭命天使的一个击杀。所以如同逾越节的羊羔，主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他的宝血 他所流的宝血是一切信靠他的人的，成为一切信靠他的人的一个遮盖，以至于能够逃避上帝愤怒的惩罚。这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借着薄饼这个标记表征，他将要对使徒来讲，对那些门徒来讲，是耶稣基督将要付上走上哥哥他山。那么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的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人物。那么在1865年4月，当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5天，林肯就被刺杀身亡。当林肯被刺杀身亡以后，他的遗体就从华盛顿 DC 被运回到他的故乡，就是伊利诺州的春田市。他的遗体是埋葬在他的故乡的。当他的遗体经过春田市的街道的时候，在街道旁边哀悼的很多很多人当中，有一个黑人的妇女。这个黑人妇女手上就抱着一个小孩子，她将这个小孩子就是高举过，用使劲的将她的年幼的孩子高举过头，然后对她的孩子说，说什么？她说：“儿子，她说要仔细看清楚了，她为你而死，儿子，仔细看清楚了，她为你而死。”今天清晨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在追忆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上面所成就的救赎。在这里也借用这个黑人妇女对她儿子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将那个属灵的眼睛看着哥哥他山，我们要对自己说，看清楚了，他为你我而死。下面我们再来看薄饼纪念主另外带给我们一个意思，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合一。路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以传统逾越节的宴席是4杯酒中的2杯来引导一个圣餐的一个设立。10节这里说，主耶稣接过杯来祝谢地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大家分着喝，大家分着喝，拿那一杯祝谢了以后说，大家分着喝。怎么分法？是一个杯子轮流轮着大家喝吗？还是将那一杯倒成12杯，每一个门徒一杯呢？这里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说大家分着喝那在耶稣基督手中的那一杯葡萄汁。这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象征。保罗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虽多仍然是一个身体，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因为我们分受这一个饼这一个杯。所以一个饼跟一个杯表征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合一。在耶稣里面合一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人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位阶的高下，没有你的 title 的区别，在耶稣基督里面人人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你熟悉英国的历史，啊，英国历史当中啊有一个头衔是叫做威灵顿公爵，威灵顿公爵这个头衔，这个头衔并不是只特定给一个人的，而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就是那个人在英国的啊这个国家如果做出重大的贡献的话，就把这一个的 title 加给这个啊这个人的身上。那么在1814年的时候，啊，英国的啊那当时的陆军的大元帅啊叫做威尔斯利。威尔斯利将军是第一个被封是威灵顿将军的。那么这个威灵顿呢，有一次在他的啊教会里面啊参加啊薄饼啊主日，那么在他上前领饼跟杯的时候呢，啊一个非常穷苦的老人啊就从走到的另外一端也上前。那么他上前以后，他就在离威灵顿很近的距离的那个圣章桌前面跪下来。那么这个举动当然就啊，让这个本来是很安静肃穆的教堂就起了一阵的骚动。这时候也就有一个负责饼杯的一个执事就马上就上前来，就用一只手搭着这个贫穷的老人的啊跪在圣餐桌前的贫穷老人的肩膀，那么另外用他的嘴凑近他的耳朵里面讲了一些话。那么他所讲的话可能是说啊，请你不要在这时候做这样子一个举动，或者说请你离远一点，让威灵顿将军先你的饼跟杯再讲。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啊，这个威灵顿将军，英国的陆军大元帅，啊，在他的敏锐的眼神，他的耳朵灵敏，他一看这个动作，一个搭肩脚耳的动作的时候，他心中一目了然。威灵顿将军就马上走到这个跪在圣餐桌前那个老人的旁边，对他说什么？他说不必移动，因为在圣餐桌前面我们都是平等的。一个国家的大元帅跟一个贫穷的老人在圣餐桌前面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合一的。所以当我们在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也是一个彼此的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合一的。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耶稣基督再一次举起杯来，他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留的。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留的。在这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他的舍身流血的结果是为后代的人立了新约。那个新约意思就是说旧的约，不是旧约，圣经的旧约是旧的约，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所立的那个旧的约，靠律法外在行为，遵守外在行为，那个约已经过去了。 当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时候，意思是说那个外靠外在行为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领受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不再靠外在的行为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是因为有圣灵，神差遣的圣灵住在一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是要活出一个从里到外活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个约，新的约盖过了旧的约，这个新的约叫我们不再靠仪式，不再靠外在的行为，不再靠到教会来的时候只借着单纯的侍奉，以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表征。神要我们在新活在一个新的约下面，靠着圣灵行事，从里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去为我们预备弥赛亚的宴席。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弥赛亚的宴席。主耶稣对他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苦以先和你们吃这月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国度里面。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坐下来吃宴席的时候，不是吃地上的宴席，而是在天上与众圣徒一起享受天上的一个天上的宴席。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所带给我们什么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回到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婚姻的一个迎娶的一个过程里面来思想这一段话的意思。当一个犹太年轻男子男女到快到婚嫁，已经论到婚嫁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双方的家长这时候要见面，那么男方的家长要准备一份的聘礼，这个聘礼的价值就要跟这个女方的价值要等值哦，女方是个非常高贵的，好，这个聘礼的价值也要很高贵，这是一个犹太传统。当聘礼拿去了以后，男方准新郎啊，准新郎就要喝他手中的一杯酒的一半，喝完以后把那个杯递给女孩子，当女孩子愿意接受，愿意嫁给他的时候，他也将剩下的另外一半喝掉，这就完成了一个在结婚以前的一个婚约的一个协定。那么在完成婚约的这个协定以后，这时候女方就要等候新郎来迎娶她。在等候新郎迎娶她的这段时间里面，女方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她不能够再跟其他的男孩子交往了，她要忠心等待新郎来迎娶她。那么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她按照上帝的吩咐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从这个犹太传统的一个迎娶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方式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属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是过去。现在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立了约，那是新约。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在新约上盖上的印记。好，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立了约，我们的身份是等待耶稣再来的心腹，那是现在。我们现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迎娶我们。 当我们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新郎耶稣基督在天上一起享受天上的宴席，那是一个盼望，那是一个将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刚才已经领受了饼跟杯，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纪念感谢他在过去世代里面所成就的救赎工作，我们提醒自己并且承诺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将来的世代心中存着盼望，因为他必再来。在圣餐桌前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头衔，我们只是一群蒙受了上帝的爱和恩典的人，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不是说成了基督徒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仍然会犯错，并且有时候错得非常厉害。但是在那个逾越节的夜晚，一群不完全的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城那一间上房，他目睹并且亲自参与了圣餐的设立以后，不仅仅改变了他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也改变了世界。所以感谢神，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守圣餐的时候，再次给我们机会在这个饼在这个杯的面前审视我们个人内在的生命问题，并且祈求神饶恕因我们不完全所犯的罪。我们一起来唱结束的诗歌。古旧诗教，愿将世人之中全欢
主啊，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公义冠冕。
让我们同心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耶稣在过往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感恩，他为我们掰开他的身体，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以致我们今天罪得赦免，我们有力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的恩典。我们想到彼得后书的提醒，说我们既有这些盼望，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求主赐下恩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心思言语行为，以致我们能够切切的仰望有一天，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主的称赞，也可以与主在永恒中，在天家中是一起的，直到永远。愿主你自己就帮助我们，差遣你的圣灵每天在前引导我们，在旁是督促我们，在后护会我们，以致我们常常按着主耶稣的脚中而行，生命能够讨主的喜悦。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